今天早上我们透过这个以弗所书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向保罗来学习祷告。所以因此呢，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就是我们的这个以弗所的第一章第15-23节。那弟兄姊妹，我们一起齐声来读这段的圣经。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今天早上要透过这段圣经来学习，来向保罗来学习祷告。那当然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向保罗来学祷告，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祷告呢？那弟兄姊妹，我们当然都知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那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我们的天父，他已经把了这个祷告的权柄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跟神能够来交通。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祷告这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学习？主要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按照人的天然本性，我们其实是很不爱祷告的。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了以后，仍然我们有一个罪性在我们的里面，过去的那个老我仍然存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因此呢，有时候我们很想祷告，我们也知道祷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里面呢，我们就是就是有这种天然的本性，以至于我们不愿意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原因就是按人的犯罪的本性呢，我们并不真的懂得祷告。我们也看见许多人虽然信主多年了，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祷告里面还是充满的这个血气，那充满的这个私欲，都是在为着自己的需要来祷告。但是我们很少把我们的眼睛给拓开，能够拓展，能够看到那更大的需要。所以因此呢，祷告一定要明白真理。所以当你按照真理祷告的时候呢，那一个祷告才是真正的能够蒙神那喜悦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按人属灵的惰性呢，我们很难持久祷告。有时候我们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祷告，但很快我们问题一解决的时候，那我们就忘记了，或者是我们不愿意持续下去，那继续的忍耐到底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因此呢，有这三个方面，那我们需要来到那这个神的面前来学习这个祷告的功课。那透过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呢，我们要思想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要问的，就是保罗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中他祷告呢？那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在监狱里面写了4封的监狱的书信，那就是以弗所书、那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还有腓利门书。那他不是在地中海在放假度假的时候呢，那喝着这一个 vodka 老街单兵写下来，不是的，他是在监狱的里面，他不知道前景如何，有可能明天就要上断头台，也不知道。就在这种处境的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不但关心那当时的那几个地方的教会，写信给他们，也常常为着他们来祷告。所以因此呢，保罗即便是在深沉困境的时候呢，他仍然不停止的来向神来倾心祷告。那特别是当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刚才说过他在监牢里面写的，所以在第三章的一节啊，说因此我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那被囚的保罗。那第二个呢，就是在第4章的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那劝你们。还有第三个方面，在6章20节，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呢做了带锁链的使者。所以你看见他在困难中，那虽然他没有埋怨， 他仍然还是关心那这些的教会，他也为他们来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有些时候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来祷告。虽然生活很多的艰难，有些人可能有些人面对身体的健康的问题，那有些人可能面对的经济的问题，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的艰难，但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继续的能够来向神祷告。那无论顺境或逆境，祷告它不是一个选项来的，而是生命的呼吸。也就是说，你在困境中你更要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被压力压到喘不透气，那弟兄姊妹，我们更是要祷告，因为祷告就是在我们的灵里好像一个呼吸一样，它好像一个呼吸的系统，你盖掉了这个呼吸系统的时候，它就会窒息了。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灵命，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来困难中你没有祷告，你的灵性就很快就会窒息了。所以因此呢，不管在什么样的困境里面，我们还要继续祷告。那环境可以限制我们，但是祷告却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有很多的枷锁，有很多的一些的障碍把我们压住，但是我们感谢主，祷告能够穿破这些困难，让我把我们带到那上帝的面前去了。还有就是弟兄姊妹，当你无力改变现实的时候呢，那不要停止祷告。是的，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力能够改变的，我们能够解决的当然我们解决，但是有很多事情远远是超过我们能力的范围。所以因此呢，我们不要停止祷告，因为神常常在祷告当中，他先改变你，而把你带领到前路去。事情没有改变，但是第一个他先改变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当我们认真祷告的人，我们爱祷告的人，我们知道祷告重要性的信徒，那都可以见证这个事实。虽然有很多困难没有化解，但是我们的生命就已经被提升，就被改变了。所以这就是第一个方面，保罗在祷告的时候，他在什么时候祷告？那他不是在顺境的时候，他在逆境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他还是关心人，为人来祷告。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应该要学习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要问的就是，那保罗就他是为谁来祷告呢？那当然我们知道保罗是为以弗所的教会来祷告。那亲爱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那这个读经的弟兄带领我们读了一段圣经，好像跟以弗所书的那个很接近，那是哥罗西书。是的，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那它是一个姐妹的书信，因为它很多内容是很相似的。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保罗的对象是谁？是为着以弗所。他为以弗所祷告，他说什么？第十五到十六节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这个你们就是以弗所的信徒，亲爱众圣徒，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呢，就常常那提到你们。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教会那他有信心有爱心，所以保罗为这个教会来感谢神，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弟兄姊妹，你看见你读以弗所书跟你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有很大的区别。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很软弱的教会，是一个很属血气的一个教会。当然哥林多后书有改变，但是前书的时候所提到的里面就是很多的纷争，有很多的分门结党那等等的这些的问题。但是当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哎，不一样的，它可以把你带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去，把你提升起来。因为这个教会它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教会，简单的说，那这个教会是一个懂得敬畏神爱人的一个教会。所以因此保罗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祷告非常的感非常的这个喜乐，他就为了这个教会来感谢神，为了这个教会来向神来祷告。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跟前提也有关系。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连接词，那就在第一个方的因此。那这个因此就是你回到前面读的时候，就是上个礼拜求牧师跟我们分享提到这个信徒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七个那个原因，有没有？好，所以这是跟那个蒙福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它有什么不同呢？它当他们明白的这一个信息是知道他们在神里面是多么富有的， 当然这个富有不是指物质的富有，而是属灵的富有，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而有圣灵在他们心中为印记的。那这个教会他明白他们在属灵在上帝的面前他们是多么富有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多么富有就激发他们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他们信靠耶稣，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时的教会不像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教会我们很自由，我们礼拜天来做礼拜，没有人会干扰你，没有人会来反对你，没有人会来禁止你，或者是不会说因为你做礼拜完的时候就把你装去关。不过在当时我们知道他们信耶稣很艰难，就在一个充满困难的当中，你看见这些信徒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身份了以后，知道自己的地位了以后，他们信靠耶稣，他们在那种环境里面仍然能够来见证主，同时呢也激发了他们热爱教会。所以我们看见圣经说他们爱众圣徒，热爱众圣徒就是爱教会，所以这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特点，这就是他们的信仰的一个见证。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当我们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多么蒙福的一个人的时候，那应该激发我们两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敬畏，我们要信靠我们的主，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第二个方面一定是我们能够更爱教会，而不是跟教会越来越远离，或者是看教会是负面的。所以这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信仰的见证。所以保罗就为这件事情祷告，为了以弗所的教会，为着他们有这方面的事情来祷告。所以因此呢，这就是保罗背后的祷告的一个动力来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祷告的动力。保罗不是为了奉献多少钱来祷告，保罗不是单单为着人数要多少来增长来祷告，保罗不是为着一些事工表面的事情祷告，保罗的祷告就是为着灵性的需要，为着他们感谢神。那这就是一个祷告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动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向保罗学祷告，我们祷告就是背后这个动力，就是因为属灵的生命的这个需要。所以因此呢，祷告的高度跟深度呢，它是取决于你对属灵价值的认识跟看重的。所以今天我们看重什么，如果我们只是看重物质的层面，我们的祷告就是为着物质层面来祷告，我要赚多少钱，我要接下来要怎么工作上要怎么突破，或者是我们的祷告如果只是看到生活的层面的话，我们就是整天就是为着生活祷告。我不是说生活不重要，工作赚钱不重要，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价值的认识，使到我们的祷告跟平时就不再一样了。所以保罗是关心，保罗不是关心外在的问题。所以当保罗一听见，保罗的耳朵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当他一听见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他非常在意，他也非常的专注。所以这里他用了一句话，我既听见，弟兄姊妹，这个听见在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请聆听的意思，或者是这个，或者是完全的倾听的一个意思。那今天很多时候，那这个就是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关系。在谈话的当中，你听见什么，有时候就跟我们的价值观的层面有关系。比如说，我们说听到，当我们说我们听到的时候，这是有一个声音发生，但人未必在意这个声音的发生。还有呢，第二个，我们常讲到听见，听见是我知道你在讲，但我未必要把你的话放在我的心上，我听完了就这里进，我就这里就出去了，这个就是听见。但是有更深的一个层次的，就是聆听。这个聆听就是我认真的听，我努力要去明白它，而且我要准备来回应，这就是他所看重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耳朵看重听，看重什么，你就会专注听什么。如果我们看重钱，那我们就会很专注的听关于经济上的问题。一讲到哇股票上涨的时候，我们耳朵就大起来了，一边就大起来了。弟兄姊妹，那我们如果看重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听见到这个教会这个信徒他是一个爱主的信徒的时候，你心中就不一样了。所以保罗就是如此，他一听见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听到他们的爱心，他们对上帝的信靠的时候呢，那保罗没有错过，他听进去了。虽然这是别人把他传达过来，因为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所以别人传达过来的，但是他把这些话听进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祷告就反映了我们的属灵状况。所以祷告更像一个面子镜子，一面镜子， 造出了我们内心的真实来的。所以也就是说，从你的祷告的内容可以看到我们心想了些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心想些什么呢？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依靠的对象到底是谁？很多时候我们依靠的是神，你的祷告一定为上帝的事情。如果你的整个心的依靠是金钱的话，那你祷告就是处处你就是为着钱，那为着工作，当然为着事业，因为你把无形中你已经把透露了，你把这些重点放在神的前面。那弟兄姊妹，还有呢，就是你对神的认识到底有多深，都是在祷告里面透露流露出来。还有你真正的关心到底是什么，你的关心生活，还是关心教会，或者关心属灵的事情，你最重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你心里的优先秩序那到底是什么？所以祷告就显露了我们的真我。所以因此呢，我们要明白祷告显明我们是谁。如果我们是属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很认识主，跟主的关系很密切的话，你的祷告一定流露出来的就不一样了。所以盼望我们的祷告不断的能够把我们不断的带领我们更近身。因此呢，祷告也是什么？引我们成为谁？我们要成为谁？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个看重真理的一个勇士，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祷告能够提升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向保罗祷告的一个原因。那祷告不能够只立于在一个平面，祷告是要把我们带到更高度、更深度的这一个层面里面去。这是两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保罗在祷告中他最关心的是什么？回到细节的里面来。那我们看见他的祷告里面有两个面向，一个是感恩。那我们看见他说，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时候常常提到你们。第二个呢，就是求恩。所以在祷告他说，我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好像我们的祷告我们都明白，这一定有两个面向，一个就是感恩，一个就是求恩。那我们知道感恩的重要性，大部分我们都在求恩，我们要求神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但是我们很少感恩。那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是一个喜乐的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是一个懂得归荣耀给主的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呢，他是懂得一个交托的一个人。虽然有些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事情没有改变，问题还是问题，困难还是困难，但是你心中里面你感谢主，你感谢神，就是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不管情况怎么样，我们都感谢上帝的恩惠是丰丰富富、充充满满。这就是跟我们前提所讲的，从第一节的到第十四节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地位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多么富有的一个人。所以因此呢，你的祷告一定是感谢的。但是呢，第二个方面就是向神来求，继续来向神求。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祷告要求什么呢？那使徒保罗知道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有信心跟爱心的教会。我说过了，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仍然信靠神，他们没有放弃。在艰难的当中，他们不是只顾自己，他们还是爱教会、爱众圣徒、爱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这是一幅很美丽的一幅图画，难怪保罗一听见事情的时候，他心里充满的喜乐，所以他为这个教会来感谢神。但是保罗知道信心爱心只是一个开始，信心跟爱心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弟兄姊妹，我们还要继续的更深的来认识神。那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接下来他提到的一个重点来的。因为属灵的生命成长它不是一个静止的，那我们是一个有动力在后面不断的把我们推向前，不断要把我们推向前，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我有信心，我有爱心，然后就停在那个层面。那弟兄们，我们不断的在成长，它是一个有动力的，而是不断的在推进，不断的继续来深化。弟兄姊妹，这就提醒了我们，我们不能够满足于现状。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不能够满足于现状，说够了，好了，我就做礼拜就好了，够了，那我服事，那我点到为止，够了，不要再跟我增加了。弟兄姊妹，有时候神给你多少时间，神给你多少的恩赐跟才干，还有给我们有智慧、有聪明、有脑袋，能够更深的去认识他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继续不断的向前来迈进， 因为我们要继续的追求突破，要有追求突破的这种的野心。很多时候我们对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很有野心，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呢，我们却没有野心。我所谓的野心就是我们想要更大，想要更多。我最喜欢的一节圣经诗篇告诉我们，你要大大张口，神说你们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们充满。看你的口有多大，看你的胃有多大，不用怕的，神一定会充满你。重点是你愿不愿意开口，愿不愿意把神的话给吃进去，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要有野心。所以因此呢，保罗在祷告的时候他求什么？他不是求以弗所的教会的人数增加，以弗所的教会的奉献增加，他求什么呢？你看我们一起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弟兄姊妹，这个真知道他那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知道这个真知道他，在原来的意思它就是一种认识，这种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是普通的认识，不是普通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在哪里，你是谁的孩子然后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性格大概是怎么样，不是的，他还有更深的一个层面的一个认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当然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能认识神吗？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继续的能够认识神吗？这是一个神学的一个前提来的。那我们读神学都知道，神学的前提就是我们能够认识神。如果不能够认识神，你谈神学就没有意义了，它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科目，但是它不是神学。那我们怎么认识神？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被造有上帝的形象样式，我们能够认识神。只可惜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被罪污染的，我们把那些次要的当作神，把不是神的当作神来看待，甚至我们把它自己提升到一个地位，那我们就是神所以有食神，有赌神各样的神都有，我们把自己提升到一个神的地位。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所以无神论者告诉我们说根本没有神可以让我们认识，因为世界上没有神。但是对一个无可知论者呢，他就是说有神，但我们无法认识他。但是对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认识道成肉身的神，这就是保罗的重点。所以保罗一开头这句话的时候，前面讲是什么？透过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这位神，我们能够认识他。弟兄姊妹，所以这个认识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是一个赤裸裸的关系，并且是不断向前更深的认识的一种的前进来的。那弟兄姊妹，什么是赤裸裸的？这个认识在原来的意思可以指好像夫妻，两个夫妻他赤裸裸他们在面前的时候的那一种的认识，是更深的一层的认识来的。所以有人就说了，那婚姻就是恋爱的坟墓所以恋爱好几年了，一结婚呢然后就没有了对。当然有人就说婚姻是一个恋爱的开始，那到底婚姻是恋爱的坟墓还是恋爱的开始？那重点是取决于你的关系是否有爱。你没有爱的话，你只能凭感觉，感觉这个人漂亮，感觉这个人很好。但是有时候两个人近距离相处在一起的时候，面对生活的现实的时候呢，那情况就很不一样。再加上有很多的欲望，有很多的试探等等，那很多时候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你有爱的时候，婚姻就是一个恋爱的开始，随着时间它会更深更深的一层的一个认识。同样的，认识神也是从爱神先开始。所以我们说过了，爱是一个关键点来的。今天为什么我们很难，每次我们说我们在教导在劝勉人说我们要常常来做礼拜，弟兄姊妹有时候讲完了来一次两次然后就不来了，什么原因？背后动力就是还是爱的。如果你爱神，你一定会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如果你爱神，你一定会服侍主。我说过，常常从一些做妈妈的人的身上看到很伟大。有时候一些妈妈照顾几个孩子，孩子都有病的，很辛苦的，而且为着孩子放下他的工作，然后很辛苦的那在那里照顾他们。那什么动力？你想背后母爱啊，如果没有这个母爱，我想没有人会做的。谁愿意去做这些的工作？ 但是背后就是动力一样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一定来做礼拜。那如果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一定服侍神；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一定愿意照着主的吩咐而行的。背后就是一个动力，爱。那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认识神还要不断的在深入？因为能够帮助你认识神、认识自己以及认识事情的真相。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是越信主越笨的，基督徒应该是信主越信主越聪明。为什么？当我们认识神，我们一定认识自己。加尔文的神学一开头就提到这一点了，我们认识人、认识自己就能够认识神，认识神也要能够帮助你认识自己，除此以外你还能够认识事情的真相。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就讲的，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看透不是我们有特别的一些什么能力神那种神秘的力量看穿这些，不是，他是看着后面的本质，看着后面的一些的真相。所以因此我们在评论问题，我们在看一件事情呢，他就不会留意在一个平面，我们能够深入来看问题的。所以认识神能够使我们站在灵性的高度来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要讲的。想想看，当你站在属灵的高度，好像一个人站在山上的时候，最在山的顶峰的时候，有什么感觉？除了风景很美以外，你有不同的视角，那你从发现呢，你看得远。一样的，今天当你站在属灵的高度的时候，能够看到长远未来跟人生的方向。所以为什么今天有许多人生的儿女信主了，但是我们的人生方向还是很短浅，为了今生的需要，没有看到永恒的。但是如果你站在属灵高度，你一定看到永恒的。第二个方面，你可以看得深，他能够洞察事情的本质和自己的内心。不要说看世界，有时候连自己也能够更认识。有时候看到自己什么，你深沉，圣灵光照我们的心的时候，深沉看到我们都是不完美人，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背后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值得我们骄傲的，弟兄姊妹。所以因此他就激发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继续的来信靠神。这就是让我们看得深的这个圣灵的能力。还有第三个方面，他能够让我们能够看得更广，你可以看一个看到这个世界的全貌。我们说过了，当我们读报纸的读新闻的时候，世界动荡不安。最近我们看见一直有很多美国的问题，一直出在欧洲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不会看这些新闻，不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它是所有的一个拼图当中的一个小块。当我们知道这个小块的位置在哪里，你放进去你就看到那个全貌，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幕后的一个预兆来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你站在属灵的高度，你就能够明白。还有呢，就是弟兄姊妹，那我们应该要如何认识神呢？保罗就进一步跟我们讲了，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三位一体的神就出现了，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的。我们需要圣灵，祷告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圣灵是看不见的，风随着意识吹，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灵也是如此，虽然看不见，不过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刻它在我们心里。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对圣灵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当灵恩教会掀起的时候，一股灵恩的一些歪风就吹着，给教会带来乱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圣灵，他们把圣灵放大了，他却把圣经给压下了，结果乱成一团。后来就有一批爱主的弟兄姐妹就起来了，他们就告诉人说，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然后大家我们就研读圣经，教导圣经。好，但是又交往过正，结果呢，我们却对圣灵却不够敏感。我们就讲圣经，但是很少提到圣灵，一谈到圣灵就好像很紧张。对，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来到今天呢，很可悲，这个世界许多的教会的主流已经歪了，随着世界的风向，我们只讲世界的普遍的价值观，讲爱爱，但是呢没有圣灵，不谈圣灵，也不再谈圣经了，这是另外一种。 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更正确认识圣灵跟上帝的话语。好像什么呢？圣灵跟上帝的话语就好比什么？今天你不能够单单读圣经，你需要祷告求主的灵光照你的心。这两样我把它比喻起，圣经好比地图，你今天迷失在这个圣灵的里面，单单给你地图你能够走出吗？不能够，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你不知道东南西北在哪里，你需要什么？指南针。所以指南针再加上地图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能够走出你的迷失了。一样，我们今天读圣经能够读得懂，不要太过骄傲，圣灵叫你明白，圣灵叫我明白，所以我们这两个方面要依靠。所以保罗说，求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弟兄姊妹。所以紧接着他说什么？并且照你们心中的眼睛，圣灵要光照我们心中的眼，不是我们肉体的眼，而是心中的眼睛。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认识神，就是心中的眼睛被挡住了，我们眼睛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看不到好处在哪里，看不到神在哪里，只看到世界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明白，弟兄姊妹，眼睛常常就是拦阻我们。所以我们如果只看到世界的好处，却可看不见属灵的益处的时候，那是什么？瞎眼来的。所以保罗讲的，世上的人被魔鬼蒙蔽他的眼睛，看不到了。第二个，只看见好的一面，却忽略了真正的危险的地方在哪里，那是盲点。就好像你驾车，你看不到旁边有一些危险，那是盲点。还有就是我们只看到眼前的利益，看不起长远属灵的益处，那是近视。这些都是我们属灵的问题。我们还有呢，就是第四个方面，只看到表面复杂的信息，看不清神的心意，那是眼花。我们今天读新闻，哇，一大堆的信息。我们说今天是信息泛滥的时代，你的手机每一天都收到很多的信息，告诉你说这个那个，做这个对，做那个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总是看不到这个上帝的心意，那是眼花。还有我们就看到爱心，却无法分辨是非黑白，那是色盲，只有一种颜色。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的眼睛出了问题。所以因此呢，我们一定要，这些都是妨碍了我们正确的认识。所以保罗才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主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老早就说了，在马太福音我们一起读，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了。耶稣到底在讲什么？耶稣要告诉我们，就是属灵的眼睛一旦明亮了，你全身就不一样，你整个人生不一样，你的生活不一样，你整个生命都不一样。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是否有没有打开。所以叫我们看见，第一，叫我们看见在基督里的盼望。看见什么？看见在基督里的盼望。所以保罗就说，并且照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恩召 calling，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保罗说恩召，我们都是被召的，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有哪一个人被召是靠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没有，我们被召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圣经说什么？我们得就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就是恩典。我们被召出黑暗入奇妙者的光明，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我们离开了黑暗的捆绑，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进到这个光明的里面。第三，我们被召得享永远的荣耀，不但是今生，我们还有将来永远的荣耀。就是前面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神恩的恩召，叫我们何等的希望。所以这个恩召是什么样？何等的指望。这个何等的指望在原来的意思就是盼望的意思。 hope， 弟兄姊妹，就是盼望的意思。那什么是盼望呢？盼望在整个信仰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只有一句话，就是将来的保障。今天我们有今生的保障，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将来的保障，就是那永远的荣耀，永远的救恩，这是将来的保障。 你回到圣经里面，当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你要知道当时的以弗所的教会它是多么富有，你知道吗？以弗所的教会在哪里？就在当时的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沿海的一带。而且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面呢，以弗所是最富有的，因为它是一个港口，那里有一个贸易，那是2000年前的事情，非常的富裕。也就是说以弗所的教会也是一个富裕的教会，就好像今天新加坡好像是一个很小但是却是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地方来的。但是今天以弗所书，以弗所的在哪里？它已经成为它已经成为什么？成为人考古的一个遗址了。那今天我们去土耳其的看那些石头，它教会已经不在了，以往的那些风光已经不复存在了。弟兄姊妹，但我们又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以弗所信徒现在在哪里？你说在泥土里面，当然了，他一定在泥土里面，但是他们的灵魂在哪里？他们也在天上享受神永远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保罗说我们是有何等的指望。地上的一切过去了，但我们仍然在主的里面直到永远。我们要问的，若有一天一切都崩塌成为废墟的时候，你的生命会落在哪里？再过几十年之后，我们都不在这个世界了，弟兄姊妹。再过100年，也许新加坡已经不存在了，变成只是一个，如果人类还有人类的历史的话，那可能只是变成是一个人考古的一个遗址。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在哪里？你在黑暗的永远的地方，还是你在天上，在上帝的荣耀里呢？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何等的指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说生活，人们常说生活，我们就是要追求高质量的生活，这是今天世界上人都鼓吹的，追求高质量的生活。那什么到底什么是高质量的生活？高质量的生活一般上我们所强调就是我有一个固定的收入，稳定的收入，我的生活赚了钱我能够生活舒适，我时间能够自由，不像朝九晚五这样被绑着，可以提早退休。然后呢，我们身体很健康，吃保健品，还有呢就是没有什么压力，这是大家都向往的高质量的生活。这真的是高质量的生活吗？其实弟兄姊妹，对不起，但从更深一层来看，真正的高质量的生活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是单单在这个世界过得好，而是有将来的盼望，这个就是一个底来的。今天你世界再怎么好，如果没有将来的盼望，那是很可悲，那几十年就过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将来的盼望，你信耶稣有将来永恒的盼望的话，你要感谢主，就算今天没有什么，跟别人比没不算什么，但有天自战自清的苦楚的人生走完了以后，我们留下来就是将来的盼望，这才是真正的高质量生活。为什么？这个思想非常的重要。我常常说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有永恒的盼望的人呢，他不会因眼前的得失而心生不安。一个人如果他有永恒的盼望，他不会只为今生的利益，整天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苦苦哀求，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当然固然重要，但是他不会在那里只是苦苦哀求，即便身处困境，他们仍然能够仰望永远的喜乐。这为什么有些人在困难中祷告还有喜乐？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但是为什么他还能够喜乐呢？弟兄姊妹，所以我常说的，因为你的将来将决定你的现在。你将来如果是有盼望，你现在过的生活就不一样了。你将来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你今天你就是把今天当作唯一的，今世当作是唯一的人生的时候，你就很害怕得与失，一旦得与失你就惶恐不安，因为这是唯一一个嘛，你抓不住它就没有了嘛。但是如果你有将来的盼望，今天呢它就不算什么，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世界等着我们。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叫我们看见，第二，不但是神的指望，也叫我们看见神浩大的能力。我们一起读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保罗祷告，盼望教会弟兄姊妹看见上帝的能力，弟兄姊妹。所以这句话有人就说了，他是在圣经中一个非常爆炸性的一句话，充满的能力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在希腊文里面用的好几个字都是跟能力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 dynamis， 它指的一种能力，是一种爆炸的一种能力，好像一个发电的爆炸的能力。第二个字他用的是 energy， 就是能量来的，它是它运行。你读了圣经说，他说运行在你们当中，那个运行就好像一个能量概括了。还有第三个呢，就是 kratos， 就是强而有力的，就是何等浩大。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 iskus， 力量。所以有人就说，这节圣经是一个充满爆炸性的，把希腊文所有跟能力有关的全部涵盖在这一节的圣经的里面。所以保罗要讲的意思，这个能力就是神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压力巨大的世界里面，各种各样的压力，我们都需要什么？我们都内心最渴望的就是一种强大的心力。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心力，我们要祷告求主给我们这个强大的心力。什么样的强大心力？就是保罗所讲的神浩大的能力。我们祷告不是单单只是求问题解决，有时候我们要祷告求主给我强大的能力去面对问题。我提到这里的心中突然间有一个感想，就是我在报佳音那个晚上的时候有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到现在一直在出现我脑海的里面，就是在去年的12月，就是大概几个礼拜前，我就跟一个台湾的一个弟兄在通话的时候，那这位弟兄他是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他这一个车祸，38岁，独身单身，然后就全身瘫痪了。那天晚上我跟他发简讯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连手指连按手机都没有办法，他是靠着一些其他的一些补助的一些器具来帮他来帮他打字。他躺在医院躺了9个月，到现在已经10个月了。本来就是要去安慰他，为他祷告，但是当我跟他谈话的时候呢，虽然他很痛苦，他流着泪，他说他很怕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怎么办，好不起来。但是从另外一面却看到什么？看到他的信心，这是非常令人感到鼓舞的。所以那天晚上谈了1个多小时，都是他在讲，其实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帮助他。我跟他讲说，我真的不知道要用什么话来帮助你，我说该知道的真理你都知道了，我只能为他祷告。弟兄姊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对护理的工作是非有负担的。他说他喜欢这份工作，过去他做过护士，后来他再去进修，后来在一所学院里面就是做这个护理科的老师。他说过去我有两个面向，做过护士，做过老师教导护士了，不过现在我多了一个面向。他说上帝让我多了一个面向，我知道病人在想什么。他说如果有机会神在用我，我有3个面向，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弟兄姊妹，你听了这句话心中非常的安慰。什么力量？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弟兄姊妹，从神浩大的能力而来的。所以神的能力显在哪里呢？保罗高度的能力，保罗在接下来从19节 讲到几个方面，讲到神的能力。在高度的能力里面，20节就是照他在基督的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耶稣基督他降生使复活了，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的掌管，这是高度的。第二呢，广度的能力，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广度的。 不管任何的一个政权都上帝掌管的。第三个就是长度的能力，他说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他不是但今生有能力，然后以后就没有了，不，永远。今天所有的大国是今生，但是有没有永远啊？没有。拿破仑在哪里？过去了。奥古斯都在哪里？过去了。秦始皇在哪里？过去了。但是神基督的能力却是超过的。还有呢，深度的能力啊，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你有没有经历上帝的能力？你生命怎么改变？你信耶稣生命怎么改变？这就是能力来的。教育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能够得以改变了，这个就是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讲的长阔高深都在这里。还记得这本书吗？季风烈火，那是20多年前的一本书。如果你没有读过，我建议你去买一本来读。那这个牧师叫辛杰米，没有读过神学，有一天他却要去承接一个几乎要倒掉的教会，20来个、哦、这个教会、又没人又没钱，所以很破漏的礼拜堂，做礼拜做了一半，突然间呢，那个椅子都裂了，全部人都跌倒了、哦、所以他就接了这样的一个教会。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做，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他只有后来他明白了，靠主，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靠主，靠上帝的功能力。结果他就带领了这个教会，从8个人到今天几千个人，在布鲁克林。重点不是在他的人数，重点是这个教会的本质。他就组成了一个诗班，就在20多年，这个诗班是很有名的诗班，唱得非常好。但是你知道吗？诗班从指挥、从诗情到那些唱歌的，没有一个人是懂谱的。而且这些诗班的里面的诗班团员有很多都是从哪里来？有些是从过去是妓女，后来悔改了；过去吸毒的，后来悔改了；过去是同性恋的，现在悔改了；过去是犯法的，现在悔改了；甚至有艾滋病的人，代言者也在当中。但是你看见他们的整个诗班，包括他们的整个生命流露出来的，就是生命的改变。这就是上帝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大能无论高度、广度、长度还是深度，都是彰显在基督的教会的里面。你在教会里面你就看见这个能力了。所以保罗讲的，你看，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能力在哪里？在教会里面。所以你不要小看教会，教会就是一个见证神能力的地方。信徒改变，你信主生命改变，在教会里同心合一，彼此相爱，这是一个能力来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教会成长拓展影响世界，这是能力来的。历代的教会受到逼迫，被攻击，被神保守，福音依然能够被传开，你看见，这就是能力来的。教会的讲道、教导、服事，带领人悔改，这些都是能力来的。还有教会能在社会文化道德各个方面呢带来改变，这是能力来的。你看见这些能力了吗，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你怎么看待教会？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会看到教会，我们就看到就是消极了，我们看到就是负面的，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抱怨啊，我们就不满啊。还有弟兄姊妹，固然教会它不完美，它总是会有软弱的一面，但是你不要只把那一个点放大，你不要把这个点给放大，把它看成全部。不，它不是全部。你如果从你客观里的从全部整体来看的话，它是充满着上帝的能力的。所以求主光照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教会里显出的能力。弟兄姊妹，为什么认识他的能力这么重要？你认识神的能力，才会向神求突破。如果不认识神的能力，你的祷告就停在哪里，就是这个层面，就是在为这件层面，从来没有突破，你生命没有改变。照理一个祷告的人是生命会一直不断的改变的，他一直不断的改变的， 所以你的祷告的里面，弟兄姊妹，在灰心的时候，你可以靠神的能力振作，重新有盼望；你害怕的时候，你靠神的能力勇敢战胜恐惧；当你痛苦的时候，你靠神的能力得安慰，心灵得医治；当你疑惑的时候，靠神的能力指引看清方向；当你迷茫的时候，是靠神的能力开路找到出路。弟兄姊妹，这就是祷告你看见神的能力的地方。所以当你看见神的能力的时候，你的祷告就不再一样了。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你不再祷告给一个也许能够帮忙你的神，而是在祷告给那一位已经得胜正在掌权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祷告，让我们向保罗学习祷告，求主透过圣灵开我们的属灵眼睛，叫我们看见他的指望，他的这个应许是多么的，他的指望是多么的这个有盼望的事情，还有让我们看见神的能力，而不是单单只是为了今生的生活祷告而已。你要突破，弟兄姊妹。所以最后的弟兄姊妹，祷告是要知识，的确要按照真理认识来祷告，祷告是要落实，落实在每日的生活的里面，每一天每一天我们都在祷告。第三，祷告是要坚持的，不管顺境逆境，而且坦白说逆境的时候更要来到神的面前求能力。所以当然认识祷告的真理是一回事，但是实践祷告持续祷告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他说就为你们不住，这个不住就是不断的，我常常为你们祷告。保罗常常为我们祷告，弟兄姊妹。所以祷告的重点不只是在形式，祷告不是时间要长，很多人以为说祷告时间长就好像很属灵，不一定。有时候你看见一些祷告很简短，但是很真实。对，祷告的语言不一定要美，不要美就一定要讲到哇很好听。我跟孩子讲，我说你祷告言语不用太美，就好像你跟你爸爸，好像一个小孩子跟他爸爸要玩具，爸爸我要玩具买给我，够简单吗？很简单。他会不会说来到爸爸面前，哦，我伟大的爸爸，你生我，我要感谢你，然后他给我玩具？不会的，你一定很直接。祷告就是这样，弟兄姊妹。那有时候祷告一句话都没有也可以的，有时候我就躺在那个地方，我整个心思意念都在默想圣经的时候，其实都在祷告。因为你心里所要的难道上帝不知道吗？上帝知道的。还有祷告也不是单单知识，不一定要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可真实谦卑向神敞开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祷告？在顺境的时候还是在逆境的时候？你为哪些事祷告？你在祷告中你经历了什么？你有没有改变？这么多年祷告，你的生命有没有随着成长？还是一直停在那边，甚至呢在祷告的时候也在埋怨上帝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你是否持续的祷告？让我们向保罗学习祷告，有超越世界的眼光，看重永恒的价值跟意义，不是单单今生的生活，关心生命是否真正被改变，你生命被改变吗？最后呢，就是并且无论顺境或逆境都要坚持到底。让我们安静默祷。弟兄姊妹，这时候我们就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请诗请谈，然后大家就安静在神的面前，为着今天你所领受的这个信息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祷告是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要感谢主。但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一直停留在生活的层面？固然生活重要，但是有比生活更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要更加的认识主。也让我们能够在祷告中不但是为自己的需要突破这一面，向保罗学习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们用一点时间安静。Thank you. 天父上帝，我们早上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感谢您，因为你赐给我们有生命跟气息来敬拜跟赞美，你也把祷告的这个权柄给了我们，使我们能够透过祷告能够仰望你。我们也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让我们能够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怎么样的像保罗那样，在任何的困境中我们仍然能够向主祷告。虽然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改变，但祷告却能够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虽然许多事情没有改变，但祷告能够先改变我们自己。主啊，我们为此感谢你，求主恩待赐福，让我们的祷告有突破，向的高度，向的深度，使到我们的祷告能够更加的合乎你的心意。我们要照着主的教导，我们先求主的国、主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必然会给我们的。所以因此当我们为教会祷告，为属灵的生命祷告，为主的工作祷告的时候，就算我们没有为自己祷告，你也会为我们解决问题。主啊，让我们持守这样的一个信念，感谢主，奉主名求，阿门。